华五千年，魏便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钟伟明编导。
黑丹归赴，在武则天控制政权的时代，发生过两次大规模的边疆民族叛变。第一次发生在唐高宗李治在位最后一年的永淳二年，即是公元683年。而永淳二年十二月是改了年号做弘道元年的，因此那一年又是弘道元年。不过改年号之后几日，唐高宗就病死了的。这一年，东突厥酋长骨笃禄和阿史德元真反叛，起兵攻略唐朝的屈州、朔州、代州、殷州等地，即是今日河北省西北部张家口市一带和山西省北部大同市一带。东突厥人自从在唐太宗贞观四年被唐朝大将李靖平定之后，各部落酋长都臣服唐朝，唐朝任命这些酋长做都督、刺史等等的官职，继续管理本部落的百姓。唐朝设立鲜鱼、汉海两个都护府，作为管理这些臣服唐朝的东突厥部落的机构。这些东突厥部落就继续在阴山山脉以南和以北游牧，生活方式和部落内部的结构并没有因为归附唐朝而有什么大的变化，只不过承认唐朝皇帝是天黑汗，即是最高领袖。唐朝和东突厥在这样的关系之下相安无事了四五十年。到了唐高宗条路元年，鲜鱼都护府所管辖的突厥酋长阿史德温父叛变，唐朝派裴行俭领兵平定。永隆元年，突厥酋长阿史那伏念叛变，自称黑汗，又被裴行俭平定，阿史那伏念被押解到长安斩首。到了永淳二年，鲜鱼都护府所管辖的云中都督之下，有一个酋长阿史那骨笃禄在总裁山聚集了五千多人，又得到一个替唐朝鲜鱼都护府联络各部落的酋长阿史德元真响应，起兵入侵屈州，将唐朝官兵打败。几年之后，武则天派大将寸宝璧领兵讨伐骨笃禄，寸宝璧大败，全军覆没。骨笃禄声势非常浩大，东突厥各部落纷纷脱离唐朝依附骨笃禄。当时已经是武则天代替唐朝的初年了。没几耐，阿史那骨笃禄和阿史德元真相继死去，骨笃禄的弟弟墨绝夺得黑汗地位，当时墨绝的势力仍然未巩固，于是向武则天表示和好，接受武则天迁善黑汗的封号，东突厥的动乱暂时平息。第二次的边疆民族叛变是武则天的万岁通天元年，即是公元696年五月，黑丹酋长李俊宗、孙万荣叛变，攻陷瀛州，杀死瀛州都督赵文蔚，幽州、辽东各地震动。而家我哋就由头讲起啦。黑丹人系一个居住于中原东北方，即系幽州以北山区嘅游牧民族。黑丹人游牧嘅地方系辽河上游嘅西拉木伦河两岸。西拉木伦河古代称为黄水，黄字左边从水，即系所谓三点水啦。右边就是一个黄色的黄字，而所谓西拉木伦其实是蒙古语的译音，西拉即是黄色，木伦即是水量甚大的河流，意思就是黄色的大河。黄水发源于蒙古高原东部的边缘山区，由西向东流，到达东北大平原，即是今日吉林省的双辽县四平市之间，转向南流，改称为辽河，到营口市附近流入渤海北部。黑丹人就是在辽河上游黄水两岸游牧了。 黑丹人的祖先是鲜卑与文氏的支派。五胡十六国时代，鲜卑人陆续迁徙进入中原，只有小部分鲜卑部落仍然留在边疆游牧，黑丹人的祖先就是其中之一了。在当时黑丹人游牧地区的西南方，即是在联河上游，今日河北省承德市附近游牧的系人，或者称为富莫系，亦是由一部分残留在边疆的鲜卑人发展出来的。到了北魏时代，黑丹人和系人开始和中原有接触，各部落酋长向北魏进贡马匹、兽皮之类的土产。到了隋朝初年，黑丹人口已经超过10万，分为10个部落。黑丹人为了避免突厥人和高丽人威胁，请求隋朝准许迁移到辽西附近放牧，得到隋文帝杨坚批准。到了隋炀帝大业元年，隋朝大将韦云起联合东突厥人夹攻黑丹，俘虏40000人，黑丹人元气大伤，部落分散。后来大贺氏酋长重新聚集族人，分为8部，有壮丁43000人。唐太宗贞观二年，黑丹酋长摩会向唐朝朝贡。到了贞观22年，黑丹酋长忽哥率领8部臣服唐朝。唐太宗任命忽哥做从幕都督，封南爵，赐姓李。其他部落酋长就被唐朝任命为刺史、将军，仍然管理本部落的百姓。黑丹酋长每年都会到唐朝的瀛州朝贡和贸易的。到了武则天初年，武则天的周朝派了一个叫做赵文蔚的人做瀛州都督。赵文蔚为人粗暴，对黑丹酋长十分苛刻的。
你哋呢班黑丹嘅酋长又嚟瀛州朝贡啦！
系啊，赵都督，
赵都督，我哋黑丹人自从贞观22年归附大唐之后，每年都嚟到瀛州朝贡，而且顺便买一啲盐啊、糖啊、布匹啊、药材啊咁翻去。
系啊，而家又系朝贡时候，已经有好多大唐嘅商人等紧我哋噶啦。
你哋唔使讲咁多啦。今日已经不是大唐天下，是大周的天下。
我哋唔理系大唐抑或大周啊，最紧要就系卖晒啲马匹同埋兽皮。
系啊，赵大人，我哋嘅马匹同埋兽皮都准备好，请求赵大人查收。依照往年旧例赏赐咧，
本官啊已经派人检查过噶啦。你哋今年进贡嘅马匹又老又瘦，而且啲狐狸皮颜色又唔纯正。本官不可以照往年的旧例赏赐你们的噃。
咩话？
咁讲，
都嫌我哋啲贡品唔好啊？
冇错啦。
哎呀，赵都督，我哋今年嘅贡品已经系最好嘅啦。
系啦。
好，本官批准接收都得。不过，
不过点啊？
只系赏赐一半。
啊？赏赐一半？咁点得啊？
系咯，咁点得啊？赏赐太少，我哋买唔到足够嘅货物翻去噶噃。
你哋嫌少咩？好，咁就退回所有贡品啊！
咩话？退回？
退回？
咁唔得噶，咁唔得噶噃！
求都督开恩。
咁一半赏赐，你哋愿唔愿意接受啊？
哎呀，咁好啦，好啦，
好啦，好啦。
仲有，我哋瀛州正需要揾啲人搬运木材。你哋呢班蛮儿嚟得正好，顺便替本官效劳啦。
啊？咩话？
搬运木材啊？
冇错，呢个蛮儿人都几强壮。你叫咩名？
小人叫孙万荣，系龟城州刺史。
咁你呢？
小人叫做李俊忠，系从幕都督。
你哋班蛮儿人居然改咗汉人嘅姓名添。
启禀都督。小人祖先李忽哥在贞观22年归附大唐，太宗皇帝赐我哋姓李，我哋有诏书为证。
我再同你哋讲多一次， 今日已经唔系大唐，我哋大周天只系姓武嘅。本官唔理得你哋赐姓乜嘢，快啲去同本官做好功夫。
遵命，
遵命。个赵都督真系欺人太甚，当我哋黑丹人系佢嘅奴仆一样，真系岂有此理！
唉，当日大唐天子嘅时候，瀛州嘅官吏对我哋黑丹人非常之优待，我哋每年去瀛州朝贡，瀛州官吏都招呼周到。今日系大周天下，啲官吏啊唔似大唐嘅时候咁啦。
我唔理佢系大唐抑或大周，总之欺负我哋黑丹人。我孙万荣就唔可以容忍。
咁你打算点做？
我要翻去号召族人一齐杀入瀛州。
啊！中原兵力强盛，我哋要小心至好噃。
我哋黑丹人居无定所，如果中原真系派兵嚟对付我哋，我哋最多退入沙漠。中原人唔可以伤害我哋嘅。
系，万荣你讲得啱，我哋翻去号召族人杀入瀛州。
瀛州城毫无戒备，我哋黑丹大军杀到，守军立刻弃城逃走。想唔到中原人真系不堪一击啊！
冇错啦，我哋仲系立刻入城捉拿赵都督，占据瀛州再作打算。
系，我哋要杀死赵都督，再向中原天子问罪。大家立刻入城。
婉儿，幽州方面有咩消息送翻嚟朝廷啊？
启禀陛下，幽州都督有奏章送到尚书省，报告瀛州情况。黑丹反贼李俊忠、孙万荣已经攻破瀛州城，杀死瀛州城都督赵文蔚，而且进逼潭州啊！
东儿小丑，竟然敢反叛我大周！朕绝对不可以宽恕。
陛下明鉴，如果朝廷不出兵惩戒，我们大周怎可以再威服蛮夷呢？
婉儿，派边个领兵讨伐黑丹好呢？
启禀陛下，臣妾认为应该派姓武的子侄领兵，等姓武的人建立功勋，令天下人信服。
朕都是这样想。婉儿，你的确深得朕心。
陛下过奖。
朕打算派建安郡王武攸儿、河内郡王武义宗、率领刘思德、王孝杰、沙渣忠义等将军征伐黑丹。婉儿，
在。
你替朕草拟诏书，交三省长官施行。
遵旨。
还有李俊忠、孙万荣两个叛贼，朕要下令改他们的名字。李俊忠改为李俊灭， 孙万荣改为孙万湛，颁布天下。
遵旨。
大周天子派了两个皇孙公子，什么建安郡王、河内郡王，领兵来讨伐我们。这两个人简直不懂得打仗。
没错了，所以300,000大军被我们黑丹人打到溃不成军，连副将王孝杰亦都死在我们手上啊。
好，我们立刻乘胜进攻幽州，攻破幽州之后再进兵河北。
好，
中他们两个真是无用，几十万大军竟然惨败，连王孝杰都战死。唉，
启禀陛下，李俊灭、孙万斩他们还乘胜围攻幽州，掳掠我大周百姓，而且一部分黑丹人深入河北，侵扰冀州、赵州一带。
唉，区区几万黑丹人竟然令到我大周边境不得安宁，边疆的官吏实在太不似样了，朕要召集公卿大臣商量应付的办法。位公卿，黑丹小丑李俊灭、孙万斩侵扰我河北州县，掳掠杀害我官吏百姓，朝廷几次出兵征讨都无功而退，各位有咩良策可以平定逆贼呢？
微臣御史忠诚魏元忠启禀陛下，黑丹反叛都是由于边疆官吏专横苛刻所引起，如果要令边疆安宁，必须选用清廉能干的官吏安抚边疆之得。
魏忠诚都讲得有理。
启禀陛下，魏州刺史狄仁杰为人公正廉明，甚得百姓爱戴，黑丹人入侵河北，各州都混乱不堪，只有魏州安宁，陛下不妨起用狄仁杰镇守幽州。
狄仁杰都相当有名望，朕可以任命他做幽州都督，但是有什么办法平定黑丹逆贼呢？
启禀陛下，东突厥的麦绝黑汗最近归附大周，陛下可以派人征突厥兵夹攻黑丹。
是噃，冇错，冇错。 借特厥兵夹攻黑旦，逆贼就无处容身啦。冇错。
禀陛下，幽州有奏章送到朝廷了。
点啊，婉儿？
启禀陛下，河内王武义宗同突厥联兵已经打败黑丹人了。
哦，
孙万斩被家奴所杀，黑丹酋长骆慕整、李解固率领所有黑丹部落降附我大周了。
终于平定黑丹人，朕都安心好多了。
不过麦绝黑汗乘机要求同我大周和亲啊。
和亲？
是他要求大周派一位王子亲自去到塞外迎娶特厥黑汗的女儿。
麦绝他真是岂有此理。
臣妾看来陛下都是答应好一点了。
答应？好了，派武成志的仔武延寿去迎娶麦绝的女儿。
武则天万岁登封二年六月，即是黑丹人反叛之后一年，武则天的周朝军队和突厥、麦绝黑汗联兵平定黑丹。于是武则天将年号改为神功元年，纪念平定黑丹的成就。当时黑丹各部落重新归附武则天的周朝，一部分黑丹酋长被迁徙到中原居住，有些后来成为唐朝的军官，例如唐元宗时代著名的大将李光拔就是黑丹人。李光拔的父亲李楷洛是黑丹酋长，武则天时代移居长安的。武则天虽然借东突厥兵平定黑丹，但是东突厥的麦绝黑汗因此察觉到武则天的周朝兵力薄弱，于是经常侵犯周朝边境，有一次甚至深入河北中部的赵州、定州。武则天曾经派狄仁杰安抚河北，又派遣魏元宗做灵武道行军大总管去灵武戒备，北方边境才稍为安宁。后来唐中宗时代又派张仁坦到阴山以南的黄河北岸建筑东、中、西三座寿航城防御东突厥。到了唐元宗开元四年，东突厥内乱，麦绝黑汗被杀，东突厥才再度衰落。